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国内浙江强拆十字架的风暴发展至到现在，累积已经拆去了有1200多所的堂会的十字架。讲到迁拆十字架的影响的时候，国内的同工分享到，无疑这个是对温州的教会很大的打击，但亦都是有感恩的层面，因为感谢上帝藉着这件事件唤醒许多在国内沉睡的信徒。当我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我同时都会在想，这件事岂不都是唤醒我们在香港在其他地方沉睡的信徒一样。圣经的教导里面一直都是教训人是要听从神，不是要听从人。当我们分辨到是真神的教导的时候，就要遵循。所以今天晚上我就用约拿书去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留白人生，人生留白作为题目，就两个小分题，两个题目分题就是第一点，听从上帝的话语；第二点，万国必认识耶和华。约拿书同其他的小先知书的书卷是有不同，是用描述叙事的形式，即是说我们普通人讲好像讲故事这样，那个趣味性就比较是浓厚一些。经文很简单，就是上帝命令约拿去以色列的世仇亚述国的尼尼微城去报道，但因为先知约拿不愿意，因为他认为上帝不会履行毁灭那个尼尼微城的诺言，所以他违背上帝的命令一直逃跑，经历过大海浪，经历过在鱼的腹里面吐三日三夜，最后他勉强从命。但因为宣布的信息没有去实现到，他非常之不开心，不刚才我们读经那段的经文。当时的时代就是约拿书显示到神恩典的广大，救恩不单止是给以色列人，更加是给普世的民族。约拿书成书就是大约公元前785至760年，是在大约是亚摩斯之前。当时的时代在中国来讲呢，就是周朝，是西周。那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史记里面都有记载到周幽王呢，为了博美人一笑呢，就烽火戏诸侯，大约就那个年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为了博美人一笑，江山都不要？你的美人在哪里呢？是不是就是隔离那位呢？当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先知约拿呢，我们都会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会博一博上帝的喜悦，上帝的笑一笑，反而呢先知都不做，不要了，我一直走啊，一直去逃跑。你觉得值不值得呢？圣经里面记载到先知其实呢，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将神的教导、命令、异象、教训去表达出来。这一班先知他们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有能力行神迹，但不是为了表演给其他人看，一生是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依归。其实先知都是普通人，就好像你和我一样， 有时先知会软弱，会惧怕，会情绪低落，又有时很冲动，有时又信心不足够。这个简直就是我们每一位的写照。第一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听从上帝的话语。当圣经记载到先知约拿知道上帝要派他去尼尼微这个城去讲一个审判信息的时候，他买了船飞，坐船逃走去他斯，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但圣经记载到就是上帝使到在这个的海的里面有大风大浪去阻止约拿去逃跑。有四方面四个小点和大家分享。在听从神的话语的里面，第一方面大自然都听从神的话语。在这个大风大浪的里面，其实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节，当耶稣基督和一班的门徒同样他们在这个海的里面遇到大风大浪，原本很平静，当有大风大浪来到的时候，门徒很害怕，害怕到说主啊，拉比你是不是不理我们呢？常常我们都比喻到我们人生都面对了很多突然而来的危机，我们都不知道怎算好，究竟天父上帝还有没有去眷顾我保守我。我们同样都会发出类似的呼求，但从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基督平静风雨及浪。在旧约的约拿书的里面，我们看见主是宇宙创造的主，万物都是服于在主的脚下。比喻到人生忽然起了风浪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解决呢？当我们读圣经的第一章约拿书的时候，约拿在沉睡睡觉的里面，一班的外邦人水手呢用很多的努力，但其实都解决不到方法。但其实我们是确信我们的神是可以掌管宇宙万物。刚才我上去宣授隔三楼之前，看见 BB 集紧队，再看程序表呢，没几耐呢就有立完礼。立完礼的时候，我们会祈祷说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32分队整个立完礼即是顺利。当日的天气呢亦都是良好，若然我们有考章有野外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同样祈求天父上帝保守有良好的天气。因为我们确信大自然都是听从上帝的说话。第二方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班外邦人的水手都听从上帝的说话。第一章的第13节、第14节，13节这样讲：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特别有个很明显的信息呢，就是一班的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特别同一班外族人外邦人分别出来。我比你更加讨神的喜悦，我比你是更加的圣洁。当我看见这个风浪的危机的时候，一班的外族人很努力，同样他们都是听从神的说话。 很諷刺一件事情，當我們讀到新約的聖經，特別《使徒行傳》第十章的時候，對於一班的猶太人來說，使徒彼得他都很難接受怎樣救恩福音會流到外邦人的當中。當看見有第一個異象，看見有第二個異象，其實都是傳達一個訊息，上帝不偏待人，不單止愛我們以色列人，雖然我們認為我們是更加蒙神喜悅揀選更加聖潔的。一班的外邦水手都遵從上帝的話語。第三個小點跟大家分享，同樣在大自然裏面，動物都聽從神的說話。一章十七節，聖經這裡這樣說，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第二章的第十節，當約拿三天三夜在魚腹裏面，第十節第二章，耶和華吩咐魚，魚就把約拿吐在旱地上。一條大魚聽從上帝的說話。其實很多聖經學者，當我們看見很多的報告的時候，其實有些人是會相信有條這麼大的魚，有些人就是不相信有條這麼大的魚。對於我們福音派教會的裏面的弟兄姊妹來說，我們都相信接納，並且知一道萬事在上帝的裏面都是能夠。在魚腹裏面的經驗，三日三夜，我們都很難想像，不是在一個很有冷氣燈光火著，你又可以上網上 Facebook 的地方，那裡是魚的肚，哇，很骯髒邋遢，而且是黑麻麻的地方。我們傳道人都常常教導弟兄姊妹，在祈禱的裏面記住有 A C T S。 A 呢就是 Adoration， 我們去敬拜啦。 C 呢我們有 Confession， 我們有認罪的祈禱啦。 T 呢 Thanksgiving， 我們有感恩的時候。 Supplication， 我們為了很多個人和事去獻上代禱代求。在魚腹裏面，約拿他去感謝神，都是因為這條魚聽從神的命令，救了約拿在魚肚裏面有三天三夜。雖然在第一章開始去到第二章，我們看見先知約拿真的很不聽從上帝的說話，逃跑又逃跑。第四小點的裏面，終於這一位先知都聽從神的說話，回應神的呼召。所以第三章的第一節，聖經這樣講，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從屬靈的經驗上面來講，原本是叛逆的，現在願意聽從上帝的說話。從宣教或者人類文化的角度來講，其實對於這班的以色列人呢，他們呢真的很自卑的，因為他去到一個當時文化很興盛很興旺的國度的裏面，我們以色列人算得是什麼？我們去到這個亞述國的大城伊拉克的北部，用我們普通人的說話來說，就是從一個低文化的地方進入一個高科技高文化的國家裏面，我們普通人不免會有自卑的感覺，不免我們的價值觀會被拆毀，不免我們有信仰的人呢，我們會認為我們的神比不上這個國家的神， 弟兄姊妹，现在刚刚是九月，九月呢正在是很多的人新开始的时候，有人可能转新工啦，有人呢就是从一个的学制的里面进入到另一个学制，可能入中学、入大专、入到去大学或者进修。当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五花八门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就会被摇动。当时约拿先知他不单止要面对，就是我对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国家，是有敌对仇视的国家去传审判的信息，更加去到一个我们自己是很自卑低文化的地方，去到一个很高文化的地方就去传审判的信息。我心里面的价值体系，我的信仰系统都很危危乎。当然我这样比较的时候是有语病的，但这个是普通人的人之常情。虽然是这样，这位先知如果听从神的吩咐，他去到这个利利微城的里面，进入到我们第二大点，万国必认识耶和华。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一直都是传达一个信息，我们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我们要努力让其他万族万国去认识耶和华神。这个是旧约不断传完又传的信息，去到新约的里面我们更加清晰了。主耶稣基督颁布我们有大使命，要将福音传往地极普天下去。在先知书约拿书的里面说明到神对于被造物有绝对的主权，更加强调神是爱和怜悯的神，神愿意是宽恕并且赦免拯救神子民的仇敌，譬如这些的亚述人，这些利利微城的人不愿意去惩罚毁灭他们，反而愿意他们去悔改。所以对于一班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遵从上帝的使命，去要使到万民都认识耶和华，接受耶和华的慈爱和赦免。其实我们读圣经，特别读到旧约的书卷的时候呢，我们呢不能够不接受呢有一条的定律，或者我简称为这个的巴比伦的定律。这条巴比伦定律呢是很不开心的、让我们读了。为什么不开心呢？就是原来呢上帝呢会用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国家、人物、民族，会让到我们这班神所爱的神的子民遭受惩罚、遭受教训。在这条 定律之下呢，我们看见一班的以色列人，当他们不听从神的说话被惩罚的时候呢，他们被俘虏去到巴比伦。很明显这个国度、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就是一个惩罚的工具。当一班被掳回归的犹太人，他读到约拿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有亡国的经历。当新约主耶稣的时代，一班的犹太人再听一次约拿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更加笃眼笃鼻，见到什么？见到罗马的政权又是外国人。初期教会一班基督徒，他们再想回回想约拿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使徒彼得在那个时候不单止知道哥尼流见异象，他自己都见异象，他唯有俯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哦神啊，我真的知道你是不偏待人，你不单止爱我们以色列人，你更加爱许许多多的外邦人。我们做宣教士呢，要入去宣教士学校读书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发觉哇，原来我们香港的宣教士很少。什么国家宣教士多呢？韩国。当时有对韩国的宣教士夫妇跟我们分享，因为他们目标呢就去到日本传福音， 我哋都知道，哇！韓國南韓咧要 send 宣教士去日本係一件好唔容易嘅事情。無論喺民族嘅歷史嘅記憶，甚至彼此溝通嘅模式，真係好唔容易。但係呢位韓國嘅宣教士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天父上帝就俾佢有咁嘅意象，去到完咗呢個宣教士學校課程咧，就去到日本傳揚福音。佢自己係嚟自韓國嘅長老教會，一班長老話：，成個世界咁大，你攤開地圖望一望，咁多國家都有好大嘅福音需要，你點解邊度都唔去，就要去我哋嘅唔喜歡嘅國家日本？對於我哋韓國嘅宣教士，我哋嘅教會嚟講都唔明白。其實對於一班以色列人嚟講，都唔係好明白。大使徒彼得都經歷過好多嘅掙扎，佢先做明白話：哦，睇見上帝真係唔偏待人。有著主耶穌基督大使命嘅教訓，從新約去了解舊約，再同舊約去睇翻新約嘅時候，我哋更加明白萬國必認識耶和華。所以我哋當睇見先知約拿個心裏邊咁唔接受。刚才我们读第四章，我们多谢我们的读经员帮我们读出来，哇，都觉得你都没什么榜样，即是你是先知，居然这样乱这样发脾气，这么情绪化。其实我们人先知都是普通常人一个，看见那个历史这样，再看见使徒行传第十章 大使徒彼得都有这样反应的时候，我哋会用一个比较为宽松嘅角度去原谅呢位先知约拿。今日俾我哋嘅讲到一个题目，就系留白人生啊，人生留白。其实最主要咧，都系从第四章嘅第十一节约拿书嗰度，从呢个嘅文学技巧里边衍生出嚟。一个题目同大家去分享嘅啫。四章十一节嘅里边，耶和华上帝去反问先知：你点解咁冇爱心？你睇下呢个国家，无论成年人甚至小朋友都有咁大嘅需要，你嘅爱心唔通就系咁狭窄咩？又跟住咧冇咗。第十二節，因為我們自己看到第十一節，就不知道第十二節有什麼發展。香港有一個很出名的作家叫金庸，他寫了一本書叫做《雪山飛狐》。故事呢最後那一段呢，就講到兩個英雄好漢拿刀互劈，互劈呢就是劈到最後呢，金庸作者呢就是寫到那刀劈唔劈落去咧？佢居然咧又好似約拿先知咁，只有第十一節，冇第十二節，就留住一個白。我哋中國人有山水潑墨畫，我哋山水潑墨畫，我哋講究嘅咧有黑，亦都有白。你有足夠嘅黑，亦都要有足夠空間嘅白。如果唔係你成幅畫黑曬，唔得靚；成幅畫白曬。你究竟是不是潑墨畫來的？我們做畫如人生，就人生如畫，一定要留白。甚至我們用這個的留白呢，拿下來去勉勵很多我們的年輕人，我們要好好地運用我們的時光。人生時間，有人說時間就是金錢，更加有人說時間呢就是生命。所以今天用大家这个题目，就是留白人生，人生留白。不单止读到这个约拿书第十一节四章，没有第十二节，一个留白的里面，我们读经文要处理的时候，怎样处理到究竟约拿的结局是怎样呢？作者留白了，我怎样去猜想，有无限广阔的空间。 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当你读完约拿书第十一节的四章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怎样构想？当我们从约拿的生平里面去了解到上帝的教训的时候，再拉下来应用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看看约拿，看看自己，上帝继续眷顾约拿，上帝继续使用约拿，上帝继续使到约拿的生命不会留白。虽然上帝不是呼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去海外做宣教士，但主耶稣基督却是呼召每一位信徒作主的门徒，侍奉主，跟随主的脚中行。好感谢天父上帝，孙秀家接纳莫永成，年轻的时候一读完神学呢，就可以在宣道会秀茂平堂侍奉主耶稣基督。那时候很年轻，29岁仔，还未结婚。然后几年之后结婚，又进入到宣教工场。第一个工场呢，去台湾高雄一个的市外的加工区叫南子。同样呢，高雄亦都是个海军的基地，是军区，建立一间小小的宣道会，细得很厉害，不像我们现在的宣秀家那么大，只有三分一坐到20多人。那来聚会的人呢，我们传福音报道，有人信了主，来聚会的人呢，有些是军人，有些是加工区里面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基层的人，很讲究实际。麦牧师，你不要讲那么多花话，你讲到信耶稣呢，要讲到实实在在对我生命有什么好处。弟兄姊妹，那就一天一天这样成长起来。第二个宣教工场的，我们从台湾这个宣教工场去到泰国的宣教工场，当时已经是40多岁，结了婚，有两个小孩。当时心里面都很害怕，害怕什么呢？虽然说天父上帝将你从这个同文化的地方，台湾都算是同文化，用繁体字的，去到一个泰国的地方，虽然我们去回华人的宣道会，但是当地的泰国华人不懂得讲华语的，只懂得讲多谢你和吃饭，其他的中文是完全不懂。我们去到泰国，首先第一件事呢，就进入语言学校里面学泰文，又考完学完泰文之后呢，考一个教育部的公开试， pass 了公开试之后，我们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跟一些全辈的宣教士去工作侍奉报道。初时候我们在曼谷中部，又跟着呢去 North East 去东北部，孔敬啊、加拉信啊、益疏通啊的地方。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在不同的地方里面都有福音的需要的时候，麦永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整个家庭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去体会到上帝的心肠。有人这样比喻一个人的人生，人生就好像在沙漠里面一个一个行者正在被一群的饿狼去追杀，谁知呢，这个人一路走啊走啊，被饿狼追杀，跌了落一个冇水的水井，想着死了，不用被狼咬死，谁知跌落个井里一定死。再看下井底呢，原来一堆的毒蛇在用恶高的头呢等着这个的午餐。怎不知呢，跌落个井底之前呢，有一棵树棘住了这个人，那他就掉在半空之中。当他掉在半空之中的时候呢，他想着这棵树呢就来熬下熬下呢就跌落去了。当他看见在他头的旁边有一块小小的树叶，正在一个一滴小小的蜜糖，很晶莹通透的， 佢諗住就嚟死㗎啦，死啦！咁點都知咧，哇！有呢粒蜜糖，一滴咁晶瑩通透嘅蜜糖，伸條脷出去，舐咗呢滴晶瑩通透嘅蜜糖先。遲啲或者冇幾耐，呢個樹枝頂唔住佢嘅重量，終於要跌落坑底都唔定。但係點都好，佢真係喺呢個時刻伸條脷出嚟，舐咗呢粒嘅呢滴嘅蜜糖。弟兄姊妹，好多人比喻到我哋嘅人生許多嘅掙扎，就好似我哋舐呢滴嘅蜜糖一樣。我哋面對好多危機，面對許多恐懼，但係唔理咩先，我哋享受完先至算。呢個就係我哋嘅生命。當麥永成在泰國宣教工場嘅裏邊，其中一個侍奉嘅工作咧，就係帶領好多人咧去戒毒。我哋宣道會開咗一個福音戒毒中心，咁咧只能夠有能力咧開俾一啲男人去戒毒。咁嚟親嗰啲男性咧，都係一係嗰啲嘅共工，一係咧某啲家庭嘅丈夫，或者某啲父母嘅兒子，或者係啲學校嘅男性嘅學生。以前咧吸毒咧是興白粉，但現在時代唔同咗，食膠啦、拍丸仔啦、撈埋酒啦，乜嘢都靠埋一齊，頭腦混亂曬。好多人試盡咗唔同嘅方法，都唔能夠戒除毒癮。而我哋宣道會就同神禧會咧合作，開始一個福音戒毒嘅中心。我哋唔用其他嘅方法，只係用讀經、祈禱咁咧介紹俾呢班嘅朋友去戒除毒癮。弟兄姊妹，一共我哋喺呢八年嘅裏邊做咗100多個人次接受男性嚟去戒毒，有10多位唔單止信咗耶穌基督，而且咧奉獻自己去讀神學。弟兄姊妹，當我哋睇見喺唔同嘅社會、唔同嘅地方都有福音嘅需要嘅時候，好多人正在喺罪惡嘅裏邊打滾。喺社會嘅裏邊有唔同嘅弱勢嘅團體，好需要我哋一班嘅基督徒去介紹耶穌基督，讓佢知道。剛才聽到宣佈，好開心！我哋下晝下一個星期六咧就有嘉年華會，咁咧就喺下晝1點開始。咁啊，宣佈到咧就係、哇！我哋弟兄姊妹要努力好多嘅 preparation， 好多嘅預備啊咁樣。感謝天父上帝俾我哋有機會，我哋唔單止喺國外有機會去傳揚福音，咁喺我哋喺呢個觀塘喺秀茂坪嘅社區嘅裏邊都有機會去傳揚福音。在今年的1月的里面，我们全家呢就是从泰国宣教工场的里面呢就回去香港。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的弟弟患了癌症第4期。就我其实年几之前已经知道，但我们宣教时呢是有合约制度，不可以说我想即刻走呢就可以走的了。要安排好些工作，特别有大型的青少年的聚会，咁完晒啲聚会啊工作，咁今年嘅1月底咧就从泰国翻翻嚟。我弟弟咧就50多岁，结咗婚，有一个细路仔，佢仲未相信耶稣基督。我心里边都好忧愁。我哋做宣教士传道人喺外边咧，同好多人讲福音，又去建立教会，好多嘅侍奉，但系自己嘅家人都未信主耶稣基督，点讲得过去啊？过得自己都唔过得人，仲要过得我哋嘅天父上帝，好想翻到嚟去还福音嘅债。当佢病重，带住我弟弟进入医院电疗化疗，再唔咗我，佢话要求去针灸。我弟弟一直都好心硬，喺床边讲好多，佢都拒绝。终于，在7月多的时候，2个月之前，他在床边 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没几多日，那请教会牧师你跟他床边洗礼，跟住没几多日，那就安息。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传道人，我们很多时都会把握机会向很多人去讲福音。其实我们周遭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家人都等着我们去向他们传讲福音。当麦永成这样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有血有肉的经历，其实都提醒彼此勉励我们弟兄姊妹，有你自己未信主的朋友家人，一息尚存的时候都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去传扬福音。我有两个小孩子，这两个小孩子都读完书回到香港，就是现在在做事。不过两个小孩子他们都会有一个困难，就是一直在外地即读书侍奉，读书不识中文，虽然可以讲到广东话，但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又为他们预备一些不用识中文的工作。原来香港现在可以有些公司可以请一些人不用识中文都可以工作，一个22岁一个24岁两个男仔，喜欢打波多过喜欢读书，不过现在都要乖地读完书要去做事了，去生活。求主耶稣基督保守。当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去分享约拿书留白人生，人生留白的时候，其实不是分享怎样画泼墨山水画，不是怎样讲到鼓励年轻人，我就这样看我们在座很多个都不是很年轻的了。其实圣经这里这样讲，无论你年轻好年长好，愿意我们的神生是没有留白。虽然在圣经有第十一节四章没有第十二节似乎是一个留白，但愿意天父上帝就使用我们在这个香港的城市里面，我们不是过一个留白的人生。在这个普世福音需要的角度里面，同样我们都不是过一个留白的人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多谢天父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今日黄昏这个时刻，这一分这一秒仍然有生命气息。我知道这个都不是理所当然，有主你的心意是流传我们的生命，为的就是敬拜侍奉主。主啊，因为在天上地下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愿意我们一直去侍奉你，去宣讲你自己的话语，愿主的名字得着当得的荣耀。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接下来我们会唱回应诗歌《中国心》。